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落下帷幕。美国总统拜登称，今年的北约峰会代表着历史性的时刻。就在峰会开始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态支持瑞典加入北约，而今年四月新加入北约的芬兰也首次正式与会。扩张中的北约虽然没有为乌克兰的加入提供明确的时间表，但重申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峰会期间，多位成员国增加了对乌克兰的援助，并达成对乌长期援助计划。与此同时，北约还与日本发布了升级版的伙伴关系计划，并在公报中措辞强硬地批评中国通过其雄心勃勃的政策和强制手段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如何看待此次北约峰会的成果？这对俄罗斯和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先生，欢迎二位。这次北约峰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啊，就是乌克兰何时加入北约的问题。泽连斯基曾经希望这次峰会能给出乌克兰入盟的具体时间表，不过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是北约同意啊取消对乌克兰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要求，也就是不再要求乌克兰在入盟前必须满足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改革了。施孝伟先生，您如何来解读北约的这个决定啊？这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折中方案呢？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我个人还是觉得这对乌克兰来说，严格来讲是乌克兰还要不到他们想要能够要到的即刻加入北约。但因为很重要的是，北约它是一个集体安全协定，它从这个成立之初啊到现在，基本上来讲就是如果有任何一个成员国遭到另外一个国家武力攻击的时候，那就视同对北约所有国家的武力攻击。所以其实也就是北约它在邀请会员国入会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家在入会当下并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所谓的军事冲突，或是在这个战争的状态下。那现在不管你说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是特殊军事行动，而实际上来讲，它本质上已经是一个战争了。那在双方目前还在交战的这个状况下，如果这个时候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那势必就等于说所有的会员国都要一起来跟北约都要一起来跟俄罗斯这个进行这个军事行动了。那在这个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话，其实那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恐惧的事情就真正发生，因为对俄罗斯来讲，等于俄罗斯就要跟整个北约开始进入了这个接战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根本上严格来说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嘛，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北约它既要能够安抚泽伦斯基让他能够知道那北约并没有背弃他，但是实质上北约这所有的国家又并不愿意真正的实质的进入跟俄罗斯的真正的军事冲突。因为不可否认的就是说我们在冷战时期看到，或者说在冷战时期我们读这个核武对抗理论，到今天依然有效。要不然你说为什么美国会乌克兰这么多的武器弹药等等，但是不派一个真正美国兵下去打仗。因为如果一旦真的美国士兵跟乌克兰在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冲突的话，那就代表美国跟俄罗斯间就直接就进入交战状态。这两个核子大国这个进入交战状态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今天北约这一系列动作，它主要还是要让泽连斯基知道，如果你有办法打败俄罗斯或把俄罗斯逐出你的领土之外，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来进到北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个人认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是断无希望。
那虽然现在乌克兰暂时无法加入北约，是不是就意味着乌克兰缺少了足够的这个来自北约的这个保护呢？我们在这次这个北约峰会上看到召开了北约乌克兰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决策机构。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就表示，这个机构能够让乌克兰在涉乌问题上拥有和北约成员国平等的声音。此外，在北约峰会期间，七国集团宣布了一个新的框架将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安全和经济支持。小明先生，您觉得这些机制是否具有实质的意义？对于乌克兰而言这些机制能够弥补暂时不能加入北约的不安吗？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会有一点意义的吧。因为现在刚才施孝伟先生提到过这问题，就是说在 俄国不扩大攻击范围的情况下，北约的既定方针就是不直接介入乌克兰战争，不让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那么北约是不可能接纳乌克兰的。但是呢，北约又必须的保证在这场战争中乌克兰不能被孤立，不能被俄国打垮。那么因为如果乌克兰是被俄国打垮的话，那对于北约来讲那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所以这一点来讲，北约支持乌克兰实际上就是支持自己，所以这一点来讲应该没有问题的。北约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啊乌克兰所必须的军事援助。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成立这个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办法。通过这个机构，那么乌克兰可以参加北约的相关决策和运作，这当然可以弥补乌克兰啊暂时不能加入北约的不安全感。也就是说，乌克兰想获得的绝对的安全感、绝对的安全，现在是不可能得到的。也就是说，让北约的30几个国家同时向俄国宣战，那这个现在是不可能做到，而且也确确实实不能这么做。这么做的代价太大，那等于整个地球要重新掀个翻个个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呢，北约乌克兰理事会这个机构的成立也足以震慑俄国，让俄国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还有一条，就是说这个理事会它的运行的效果究竟如何，那当然还取决于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对乌克兰战争的认识。我想北约主要成员国他们应该很清楚乌克兰战争的走向对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乌克兰被俄国灭国的话，那么下一个就是北约国家就可能面临战争了。所以这个里边其实北约国家也没什么选择，那么唯一的现在就是竭尽全力迫使俄国啊撤出乌克兰，除此之外也没有选择。我想
这次北约峰会的另外一大亮点就是会前土耳其的态度大逆转啊，不再阻止瑞典加入北约。施孝伟先生，您觉得瑞典啊和此前这个刚刚加入的芬兰，他们两个的加入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北约的实力？从军事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不是对俄罗斯而言会是一个大麻烦？
哦，我先讲后面啊。的确，我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对俄罗斯的确是一个大麻烦。也就是说，好，假如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俄罗斯顺利的，我们说是假设问题哈，就是说俄罗斯假设顺利的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之后呢，那我相信他紧接着马上会就要解决跟芬兰之间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那个我们看到俄罗斯好，那个跟芬兰的之间的这个领土可以说距离的啊，可以说完全是接在一起。那特别就像这个圣彼得堡啊，这个西北方不远处啊，就是这个芬兰的这个国界。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如果说今天这个北约已经推到了家门口，因为其实当初北那个俄罗斯也就普丁对这个乌克兰动手的一个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声称这个乌克兰就是加入北约。因为其实当然，如果你当初乌克兰真的顺利加入北约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北约他在那个军事上来说，他是一个军事联盟，所以他也会让他自己本身各国的这个部队到乌克兰进行轮驻。但如果说今天一旦进到乌克兰轮驻的这些北约的这个空中或是地面部队，它都有直接可能威胁到莫斯科。所以从莫斯科的角度来讲，它的确是需要它周边这些国家，像例如像白俄罗斯啊、乌克兰啊等等，其实它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buffer， 一个缓冲区。但结果现在连这个芬兰都丢了，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俄乌冲突。所以对普丁来讲，也就是对俄罗斯来说，现在已经毫无选择余地。就是芬兰跟瑞典的加入，其实某种程度促使俄罗斯要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上非赢不可。那当然也现在也我们也看到北约的国家也知道俄罗斯他现在在乌克兰的困境，所以对乌克兰尽全力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但是呢，就是说 如果会问题回到这个乌克那个芬兰跟这个瑞典这两个部分来看的话，很大一个部分就是说，它其实啊，由于这两个国家在那个俄罗斯的这个西北部啊，等于说直接的把他们未来如果俄罗斯要再继续向东扩西扩的话，重新要把军力啊向这个那个欧洲方面哈使用的话，那这个时候芬兰哈跟瑞典就会成为哈围堵俄罗斯海空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哨，因为其实以俄罗斯来讲，它的这个海军主力是摆在莫曼斯克，也就是那个北角这个地方那个俄罗斯的领土最北部的这样一个地方，它的所有的包含战略核潜舰的这个部队等等，几乎有一半以上都在莫曼斯克。那同样的，它的这个空军的这样一个基地呢，也在包含像白俄罗斯，还有包含像加里宁格勒这个方向呢，其实有相当多的俄罗斯的这个空中的力量也部署在这里，也就是加里宁格勒以前德国东普鲁士的这个上半部的这个地方。所以也就是说，瑞典跟那个芬兰的加入，让能够监控或者说是能够对俄罗斯进行火力压制的这个前线呢，从原本特别是西北角，这原本可能只有挪威的一小角，而且其实挪威最北部的那地方基本上来讲也不是可以部署大兵力的地方，但是呢却因此而直接把这个北约的这个力量推到了芬兰跟俄罗斯的这样的边境。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当初普京之所以始料未及，或者说他在俄罗斯那个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上没有这个快速的解决而造成的这个后患。那当然以埃尔段来讲，埃尔段其实他这一次来说他借由这样一个方式来说，其实扩大了他在北约进那个内部的这样一个发言权，因为过去美国对于这个埃尔段向俄罗斯购买武器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作为呢，其实美国对那个土耳其的这个态度跟立场是非常不满的。但结果这一次呢，那当然我相信那埃尔段在支持特别是支持瑞典同意瑞典来加入这个北约之后呢，我相信应该是埃尔段跟这个拜登之间在一些那个问题或是议题的立场上来说应该有某种程度达到一些缓解或甚至是和解的这样一个部分。所以过去可能一些被美国禁运或禁销给这个土耳其的武器，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看到解禁的这样一个讯息出来。那同样的对于土耳其来讲，土耳其芬兰的能够强化的这样一个那个力量的话，都对于未来俄罗斯严格来讲就是说等于是在守望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英文那个 watching 守望这个俄罗斯上面来说，这个前线又把它前线又更推进了一步。是
是。那北约现在通过这个瑞典芬兰的加入推进了前线，是不是也意味着北约会在它的成员国当中对于军力也有一些新的调整？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北约峰会前透露，北约会构建一个新的军力模式来提高战备水平和能力。小明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个新的军力模式您觉得它会有什么样的新意和亮点呢？
好的，那么关于他透露这个消息的话呢，他并没有透露非常具体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那么北约紧急调整他们的这个以往的模式，就是首先启动了这种预先部署模式，把大批的部队从后方调到了前沿。再一个呢，就是扩大他的应急部队，过去应急部队只有40,000人，那么现在呢扩大到了30,000人。那么这30,000人如何做一个布阵就是说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他肯定会要为这个事情做一个部署。30,000人，比方说第一批100,000人马上就是一旦战争爆发在几天内就能投入，那么后续部队部署在什么位置，他这些可能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的情况对于北约来讲，它的部署的重心那就是北约的东部了，就是贴近俄国这些相邻的国家，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这些也有加入的像瑞典、芬兰像还有波罗的海这些国家，他们可能在这要强化他的部队。过去在立陶宛可能只部署了德国的一个营，那么现在要强化到一个旅，那这个规模就非常大了。所以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现在实际上北约已经在做跟俄国发生军事冲突的这种战争准备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30万人的规模实际上是相当于俄国现役的陆军的全部人马。所以这个战争一旦爆发，也就是说，在前线就有和俄国军队数量完全相等的一支部队在应对，所以这个足以可以遏制住俄国的这种军事攻击。我想这样，谢谢。
施家伟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预计这个北约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军力的部署？
哦，其实他们未来，我相信，也就是说，强化现在这种预制式的这样一个作战哈，也就是说，其实，你平常要把那么多的部队摆在边界上哈，例如像在波罗的海三小国啊，或者说在波兰前线的话，你要摆这么多这个部队摆在那边，让他们经常保持备战，的确哈，这个难度也颇高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诚实的说，这次的俄乌冲突哈，西方盟国借由乌克兰非常大的哈弱化了俄罗斯的这个传统作战的个力量，其实原本俄罗斯的传统地面作战的这个力量，然后是不管是它的空间军也好，或它的陆军也好，在这一次的这个乌克兰的冲突中，完全显露了他们的那个既有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缺点。所以就是没错啊，北约现在看到俄罗斯哈，那的确他在乌克兰的这个作战之中，也让哈欧洲的这些国家会担忧未来这个俄罗斯是不是有可能对北约的这个会员国发动这个奇袭。那当然，如果你要把这个场景那个验证的话，那这个场景又回到了过去原本这个华沙公约集团跟北约这个集团两大阵营在中欧对峙的这样一个场景，似乎感觉又重新要重演了。但是你会看到的很重要一个是，今天俄罗斯也可以说是今非昔比，它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苏联拥有那么大的这样的地面部队，而且它这次的地面部队在北那个乌克兰就打得真的可以说用"灰头土脸"四个字来形容。那所以，那现在我个人觉得，未来北约他们会把一些重要的这个军力跟装备整体采用预制预先部署式的这样的方式呢，把它摆在波兰跟立陶宛的这样的境内。例如像之前，那个美军就曾经在他们把一个完整的这样的装甲旅运到立陶宛进行演习之后呢，然后就把装备完全留在那边，用化学封存的方式呢。那这个时候后面你如果说人面临到真实状况，人只要过来跟装备结合，然后装备可以快速的这个起风，让它能够进入这个作业的这个状态。他们其实已经有在做这样的一个预制的这样的动作。那我相信后面可能会把这样的动作会越做越多。那当然，这个波兰这个境内呢，就把它的这个角色跟那个立场呢，就变成了那个过去那个北约跟华约对峙时的这个东西德边界的这样的角色。所以呢，未来你可以看到那个北约在波兰境内部署这个地面部队的装备的数量会增加。而且呢，我也相信未来其实大概沿着这个白俄罗斯跟这个欧洲的这些国家接近的边疆，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匈牙利啦，这个罗马尼亚等等，未来都会成为北约应对这个俄罗斯可能军事冲突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的这样一个，或者说军事装备的这个存那个储存储存区是。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施先生，您觉得北约采取这种预制方式，它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吓阻啊。那是否能够真的吓止住俄罗斯，还是会进一步的挑动俄罗斯的神经？我们看到俄罗斯这次对于北约的动向是反应非常强烈的。此前梅德韦杰夫就威胁说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称，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集结越来越多的军队，俄罗斯已经无处可退。那施先生，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讲是非赢不可，但事实上他们可能也没有可能能来赢，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局面啊，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就俄罗斯只是在做空洞的威胁，还是真的有可能会出什么昏招，做困兽之斗呢？
我不太认为俄罗斯还有实力在对北约的这些国家做实质这样一个威胁，因为其实今天以俄罗斯它这个传统这个地面部队的这样一个数量，它今天在那个乌克兰之所以没有办法快速的支撑，当然它的战略战术两者都有问题，另外其实它事前的准备可以说非常的不足。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历史翻那个战史翻开来看的话，当年德国为了要攻下基辅，它动用了两个集团军，将近300万人的这个兵力，对基辅那个形成一个 个大的一个双包围态势，那个把基辅包围以后啊，在基辅投降的这个苏联红军就有66万人之多啊。所以你把当时我刚刚讲，比如300多万、60万这样一个数字来看，你会发现今天不管是乌克兰也好，或俄罗斯也好，都拿不出这样的那个兵力人数。那你要说今天要能够在战场上有一个决定性的这个结果，那个当然很难，更不要说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实力，他原先训练有素的这些志愿役的这些人员，也就是他们那种长期服役的这些人员呢，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大量折损，其实哈已经让俄罗斯的这个地面部队今天他如果面对这个乌克兰大反攻，其实他能够守住我就觉得已经是严格来讲已经是可圈可点的，就是守住不要让整个战线崩溃，已经是可圈可点。那甚至你说未来他在的整个俄罗斯的军力经过这样的这个摧折之后，未来他还有能力去挑战北约，我个人认为那除非他想要把他库存的这1000多枚核弹通通拿出来使用，否则的话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倒是觉得以北约来讲，现在对俄罗斯的这种预制式的这样一个deterrence， 也就是吓阻，战略吓阻基本上是非常足够的。因为我相信未来大概10年之内，俄罗斯都不太可能有足够的军力再对北约进行任何的挑战。
北约在这次峰会公报中还严词批评了中国，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除了军事还涉及到经济、外交等等。另外中国很介意的一点是日韩澳新四国这次是再度受邀参加了北约峰会，日本还和北约签署了一个叫做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中国驻欧盟使团在7月11号的时候就发表声明说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但是美国驻北约的大使在7月12号是在接受了一个美国之音的采访啊，他就明确的表示说北约不会增加来自印太地区的成员国。小明先生，您怎么来解读这一系列的信号啊？您觉得现在中国到底面临着多大来自北约的压力呢？
这个北约的压力不是说是北约这个集体的压力，而是北约的很多成员国有这个压力。那么这个成员国的背后又有北约这个集体的存在，所以这是对于中共来讲这个是没法分开的。所以中共对这个的反应非常敏感并不令人奇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北约并没有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但这并不妨碍北约全力支持乌克兰。所以一旦在印太地区如果发生武装冲突或战争的话，那么北约是完全有可能全力以赴支持参战国。比方说如果美国在印太地区发生战争参战了，那么北约国家肯定会全支持美国。如果日本介入战争了，那么肯定会全力以赴支持日本。这个时候跟日本是不是加入北约这个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北约对印太地区的这种军事干预。所以这个里边对于中共来讲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只是呢中共这种反对它并不会起作用，因为北约已经明确表示中共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那当然北约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绝对不可能袖手旁观啊，等闲视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至于说北约如何去介入印太地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因为这里边本身北约内部自己都没有完全搞清楚。比方说法国就非常反对，不同意在日本设立北约的办事处。那么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北约已经两次邀请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参加北约会议，那么他们究竟在会议里边商讨了什么内容，恐怕这里边肯定和中国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虽然北约没有正式的把这几个国家纳入他们的这个成员国作为这种共同的防御，但是一旦战争爆发，北约可能会采取实质性行动，就这一点来讲并没有大的区别。而且现在问题在于中共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并不仅仅 于现在印太地区，欧洲的和平和印太地区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北约实际上在这些问题上也是无法分割的。比方说印太爆发战争了，那么美国不能说100%介入，那么可能80-90%要介入。那么北约如何跟美国分割呢？所以，假如印太爆发战争，啊，台湾受到威胁，那么芯片会整个影响世界，北约怎么分割呢？怎么和亚洲、欧洲分割呢？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在这个当今这个世界，说决然的切开，这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现在只不过是说还没有做决定，但是一旦真的到了爆发战争的时候，我想北约肯定介入。
施孝伟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另外，我们看到北约峰会这次在公报当中多次提到了中国军事建设不透明的问题，尤其批评中国秘密的扩大核武库并使其多样化。您觉得北约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格外担忧呢？
当然，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局势来讲，哈，那不可否认，就中共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哈，这个迈向一个核武大国的这样一个态势。那其实，在过去我们看到冷战时期啊，美国跟苏联的这两大集团呢，当然像以美国来讲，它底下还有法国跟这个英国等等，也是有那个拥有核武的国家。但当时苏联来说，当然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好。那但是至少苏联自己本身的核武的这个力量是有办法来对抗整个北约那个所拥有的这样一个核武数。那但现在对于好这个北约来说，如果哈多了一个玩家啊，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啊，中国大陆当然之前认为那个这些要所有的这些军事啊这种所谓平衡的这些机构都评估它大概有300多枚的这个核弹头，而且数量还在逐渐增加。那当然这个到底增加与否，有没有实际的这个意义啊，我个人是觉得其实以今天中国大陆它所要拥有这个核报复的这个能力来说的话，它现在这个弹头的数量已经非常足够了，也就是说它并不有并没有那样一个必要再大量的增加核弹头。因为其实大量增加核弹头没错，它可能可以使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北京政权的这个安全感更为提高，但实际上来讲会引发好那个现在所有这种所谓发达国家对北京的这个更加的猜疑啊。那另外当然又讲到这个所谓的军事透明度的问题，其实不可否认的，以现在世界的这个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些世界各国对于所谓的军事透明度有其一定的这样的定义跟意义。那譬如说彼此之间那个派驻的这五官是否能够经常的能够观察这个对方的这个军事演习，然后或者说一些相关的这些军事活动等等那是否会有互派观察员进行这一类的这样的情况。其实你看像以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来说好了，我还记得2006年那时候我去关岛采访这个勇敢之盾演习，当时美国邀请了这个大陆派了这个10个人的这样一个这个观察团来也就是军事观察团来看那个美国在关岛演习。那事后美国其实也一直不断的要求北京方面能够做出对等的这样一个回应，也就是同样的要求大陆的这个军事演习能够同样对美方进行这个观察员开放，但是我们始终看不到这样一个作为。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北京说他们自己的这个军事透明度上做得比北约好，那我觉得可能在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似乎可能不会认同北京这样一个说法。那当然了，那其实以这个事前那个北约这个对于这个印太地区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较特别，就是没错印太地区跟很多这种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印太地区的安定。因为特别像台湾在这个芯片的这个供应上来讲，的确不可否认台湾现在在世界芯片的供应链上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无可取代的这样一个地位，也让好世界各国因此而重视台海局势稳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军事作为或者说军事行动有一个无法打破的一个铁律就是距离 distance。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真的印太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真正在这个区域能够帮得上忙或直接能够进行实质这样的介入，大概还是以亚太地区的国家像美日 澳洲啊，好、啊、韩国哈、啊、这些等等啊，这个等于那个亚太，特别是西太平洋周边这些国家，他们的地位比较重要。因为像甚至于你说哈、啊，每一年哈、啊，跟着每两年啊，美国都会在夏威夷举行的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它其实近年来这个环太平洋，如果说我们照它字面来看 ，Ring of Pacific， 你应该邀的都是太平洋周边的这个国家、啊。但是我记得2004年英国就来了，后面这个哦那个北约国家来的越来越多。但是你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些国家即便有参与，但是来的兵力都非常非常的有限啊。甚至我记得2018年我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还碰到德国的这个代表团啊，德国代表团就三个人。就三个人，对。那当然他们来是参加一些这个高斯的这种兵推啦等等这一系列这样的作业，但是这也显现出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真的印太地区有大的这个军事冲突的话，北约的国家他真的要能帮上忙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这也是现实。
嗯，施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北约帮不上忙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叫做仙人掌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这次北约峰会解决了乌克兰的好多问题，但是北约东扩没有任何进展啊，有点失望。所以我们的网友也是关注到了这个北约东扩的进展的问题。刚才其实小明先生分析了为什么啊，似乎在北约东扩上的这个进展不足，也跟这个北约内部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声音有关哈。那我们再继续回过头来看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问题，小明先生，您觉得未来接下来两国啊，有没有可能会更加的抱团取暖？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在北约峰会期间宣布普京的中国之行已经提上了日程，并说现在绝对是保持俄中双边关系发展强劲活力的最佳时机。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最佳时机的说法？
应该说，目前的话呢，北京受到了北约的压力，受到了可以说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压力。那这个时候比最直接的就是北约峰会邀请了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明显的是在震慑中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势必要强化啊自己的这种盟友国家和盟友的国家的关系，强化和俄国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时候对俄国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时机，但是，不能说是雪中送炭吧，但也是啊，这个正好是北京正最需要的时候，最渴望朋友、最渴望啊盟友的时候，所以这对于俄国来讲，确确实实是一个最佳时机。再一个就是说，从乌克兰战争爆发至今，尽管俄国的军队的表现非常的恶劣，俄国整体的战略也很出了很多问题，但是呢，中共还在一直的没有任何啊改变的在和俄国强化俄国关系，这一点并不是像我感觉像有很多人啊不断的啊在制造，就是说好像说普京跟习近平的关系出现了什么重大变化啊？习近平和普京如何？我觉得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基于他们国家的战略考虑来确立的中国和俄的关系。在双方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双方的这种基本的大战略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在战略上做出调整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改变啊，比方说习近平是不可能改变亲俄这种战略的，同样普京也不可能改变和习近平勾结的这种战略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基本的战略利益决定的。特别是现在俄国正处在最孤立的情况下，普京绝对需要中共的支持，同时中共也需要俄国的战略支持，因为除了俄国，中国找不到任何一个战略盟友可以帮中共，所以在这两家他们是别无选择。当然中共需要俄国啊，俄国也需要中共，但是俄国目前要比俄国更需要啊，就是中共对俄国的需要远不如俄国对中共的需要更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当局乐意的话，我想普京肯定会进一步的绑定和中共的关系。至于说习近平下一步想干什么，如果说像有些媒体报道的习近平在12个月到18月以内对台湾动武的话，那么 习近平有可能公开的结盟，就是进入军事同盟，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谢谢。
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好的，谢谢施孝伟先生和小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